知情人爆佟丽娅再婚另有内幕，拜登签署正式生效禁新疆产品。北京冬奥话禁足而且全程佩戴 N95。中共前610高官彭博开庭，整治手机游戏现失业潮，百度裁百人。日本麦当劳现薯条荒，韩国炸鸡升价。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日礼拜五，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大陆女星佟丽娅再婚这一场大戏至今都还未演完，三日来连番掀起网络巨浪。12月24日，香港明报不单止曝光内部消息，而且证实这个不单止是一则图色新闻，而是一场政治角力。明报引述京城消息人士指，佟丽娅确实再婚，丈夫亦正是网民所传的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雄。佟丽娅报案并非针对再婚，而是网络间所传她是由情妇扶正的流言。佟丽娅再婚嫁给比她年长16岁的中共政部级官员陈海雄的消息，从21号起通过微博疯传，不过很快就被网信办全面封锁。一些微博、抖音账号因为转发相关消息或者发表简单评论就被封号。不少中国网民被迫翻墙去推特诉苦并交换消息。22号中共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在微博宣布，针对近期网络所传谣言，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佟丽娅的报案，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得意的是，公安机关已受理佟丽娅的报案这一条词条很快登上微博热搜。点入去一看，转发并发表评论的账号除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等官方媒体之外，就是各省市政法系统，好像哈尔滨政法、临汾政法等。这个和佟丽娅再婚消息被全网屏蔽形成鲜明的对比。明报这则报道透露个中的玄机。京城消息人士说，佟丽娅再婚的消息并不是娱乐新闻，只是各派势力在二十大前相互角力的方式。在明年秋季之前，预料将有类似涉及高官的流言传出。消息人士说，佟丽娅和沈海雄的婚事披露和彭帅身陷不伦恋纠纷一事异曲同工。如果消息人士的爆料属实，再结合沈海雄被认为是习家军，而张高丽隶属于江派这些背景来看，佟丽娅事件可能是江增派系就张高丽丑闻对习派所做的反击。这个亦都印证了外界的推想，即19届六中全会并不是非中共内斗的终结。相反，随着20大的临近，中南海政治博弈正日趋激烈。习近平在19大的时候向江增派系妥协，用停止反腐来换取政敌支持他修宪，取消对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个被证明是一步后患无穷的错招。在彭帅曝光张高丽丑闻之后，习近平又因为要保中共政权而迟疑不决，不够胆针对张高丽进行调查，担心更多彭帅出来指控中共高官，担心中国的 MeToo 运动打到中南海。而沈海雄这样一个小小的部级官员再婚，居然惊动宣传系、政法系，搞到这么大范围的风暴，可见未来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拜登总统12月23日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令他正式生效成法。法案禁止所有美国公司使用任何新疆产品，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并不涉及强迫劳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包含的一项核心概念是可反驳的推定制度。意思即是，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使用了强迫劳动，所以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根据法案内容，有关禁令将在法案生效180日之后开始实施。 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制定一项清单，列举出同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法案签署生效之后发表声明说，解决强迫劳动问题是今届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强调，美国已经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包括签证限制、金融制裁、进出口管制，以及发布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商业咨询等。而这部新的法律将提供美国政府新的工具，防止在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进一步推动向那些应该为这些暴行负责的个人和实体问责。这项法案获得国会两党广泛关注和支持，这个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再次针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采取的强硬措施。法案的主要推动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法案签署成法律之后发表声明说，这项法律是目前为止美国在追究中国共产党强迫劳动问题上所采取的最重要而且最具影响力的行动。他说，法案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我期待和拜登政府以及所有国会同仁一起合作，确保新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和适当的执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表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生效向北京释放了一个响亮而且明确的信号。他说，正当中国政府试图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洗白他们的种族灭绝，并借此机会宣布胜利的同时，这部法律释放了一个强有力跨党派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对中共来说，北京冬奥事关面子工程，但不断反复的疫情成为巨大挑战。北京冬奥组委会12月23日对各国相关人员提出苛刻的要求，甚至针对观赛时的细节做出建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冬奥期间将有大量境外人员聚集，传播风险非常大，已经为此做出紧急预案。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子荣亦都说，冬奥会期间出现一定数量病例将成大概率事件，要求各国冬奥相关人员在华期间全程佩戴 N95 等医用口罩。观赛的时候建议以鼓掌的方式加油，不建议唱歌呐喊。韩子荣还宣布，闭环内的境外涉奥人员和中国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日进行核酸检测，而且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往返指定场所，不得与闭环外人员接触，更不可以与社会接触。法广报道指出，中共已经收紧原本就非常严格的措施。目前首都北京已经要求对所有游客进行测试，并限制来自其他城市的航班。而除了在进入中国前要强制接种之外，所有运动员都必须接受每日的筛查。中共前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受贿案在12月23日在江苏无锡开庭。综合媒体报道，彭波被指控在2006年至2021年间，为他人系促成诉讼和解、拓展网络业务、违规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54,640,000余元。彭波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案件将择期宣判。彭波喺今年3月落马。官方通报罕见地只是提及他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同时删除他的简历及中国商业网站上的个人信息。这种罕见做法一来令外界意识到18大以来已经有多个610系统的头子在习近平铁拳下锒铛入狱，二来亦引发对彭博身份的关注。现居美国的原中国青年报记者郭军曾经在1980年代和彭波共事几年。他对大纪元透露，彭波被中共国安部选中应该是受过特务训练，曾经是为中共进行文化渗透、搜集情报的文化特务。 中共高调打压科技及手机游戏，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加剧中国失业问题。港媒12月23日报道，中国搜查引擎百度内部宣布裁员至少百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两名匿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百度将大幅缩减它的核心游戏开发团队，并不再为外部工作室开发的游戏提供服务。消息人士说，百度已经在今个礼拜向部分员工宣布了这项决定。不过报道说还不清楚将被解雇的员工的确切数目。百度在纳斯达克和香港上市。南华早报就百度裁员一事分析指出，中共政府对手机游戏的打压已经开始对这个行业造成影响。中共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每个礼拜玩游戏不可以超过3个钟头，并且从7月底开始暂停发放新的游戏牌照。观察人士认为，当局对这个行业的整肃背后既有巩固中共政权的意图，同时亦志在收割习近平政敌手中的钱袋子。目前百度拒绝对裁员一事发表评论。圣诞节期间，多国遭遇全球供应链的危机。日本麦当劳金融宣布，由于北美原物料交货延迟，将暂时停卖大薯和中薯。韩国亦都因为鸡肉和蛋的价格飙升，调升了炸鸡的价格。综合媒体消息，作为货船中转站的加拿大温哥华港周边，11月曾经发生水灾，影响日本薯条进口。日本麦当劳已经宣布12月24号到30号期间停卖大薯和中薯，只提供小薯。全日本2900家分店受到影响。不过日本麦当劳承诺提供消费者大约50日元的套餐折扣。日本肯德基之前亦爆出薯条荒。另外，受泰国鸡肉加工厂停工的影响，日本亦都有鸡肉荒，部分业者无鸡可炸。而韩国亦都遭到同样困境，无论鸡蛋亦或是炸鸡都在升价。因为受到通胀、包装材料及糖浆供应紧张的影响，圣诞节前，美国知名拐杖糖生产商哈蒙德糖果公司被迫放弃 10% 到 30% 的订单。公司首席执行官舒曼仲透露，疫情给公司带来的另一个困境。他说，今年真的很难招到人。事实上，今年可能是我在哈德蒙工作的15年里面招人最困难的一年。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